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大家一同敬拜我们的神。那今天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是我很多年前做的一个梦。当时我还住在夏威夷，在夏威夷檀香山那里有一个很出名的海滩叫 Waikiki， 我们的卫兵弟兄跟一华姊妹很熟悉。那在 Waikiki 那呢，有一条很繁忙的这样的一条商业街。那我做的这个梦呢，就是很奇怪，就有一天我在这个繁忙的商业街当中，我摆了个地摊，我就在那高声喊叫说：“祖传秘方，一副即灵，赶紧来买！”我在拼命的喊叫，但喊了半天，这过来的人看一看，看到那个秘方的一些简要说明以后，都摇摇头笑一笑，就转身就走了。我喊了半天，一副方子也没卖出去。然后呢，我又办了一个高音喇叭，更是扯破喉咙的在喊。我还把这个秘方的价格从1块钱砍到5毛钱，然后再砍到2.5毛，还是一副都卖不出去。原来大家来看看我的秘方，上面写着说：“祖传秘方，一副即灵，脱发再生。”你说我能卖得出去吗？哇，我醒来以后真是出了一身冷汗。但后来想一想，这个跟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功课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号称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去给别人传福音，然后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这个信仰所产生的作用，看到的是理论联系不上实际，我们所传的信息会有效果吗？有人会相信我们所传的吗？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活出我们这个生活的见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否则的话，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一种说说而已的理论而已。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是彼得后书1章5到10节，这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，基督徒应该展示哪方面的品格，哪方面的德行，以至于我们在世人面前可以做那美好的见证，以至于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挂在口头上的，而是真正的活出来的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好不好？一起来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所以这里讲到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展示出来的这些品格是什么。那上个月呢，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信心。信心呢，是这些品格的入门。当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与神恢复了那个关系以后，我们才有可能去操练接下来所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美好的品性。那有了信心以后，神接纳了我们，我们与神恢复了关系以后，我们第一个要展示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叫品格的操练，我们注重看德行。 我们看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德行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。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，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，但你仍然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以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与你恢复关系，被您称为您的孩子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帮助我们更好的看到我们自己在这世上的责任，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像你，以至于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有果效。主啊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，祈求你亲自的带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讲德行。首先我们思考一下，什么叫德行？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德行到底是什么？那在这段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节里面，讲到这个德行的这个英文字呢，它有不同的版本，有不同的翻译。那很直接的一个翻译，大多数的翻译呢把它翻译成 virtue， 那 virtue 就是一种美德，对不对？这种美德。那也有把它翻译成叫 goodness， 那 goodness 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那个翻译呢是叫做良善，就是一种善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些版本把它翻译成 moral character。 moral character 是什么？就是一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品格，对不对？也有把它翻译成这种 moral excellence。 那 moral excellence 就是一种高尚，一种高于他人的这样的一种道德的品性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这里有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品格，也有外在的一些举止的表现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个德行呢，是包括了我们内心的品格，也包括了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些展示出来的这种风范，有内在的，有外在的。但我们都知道，外在的都是由内在的所驱使的，是不是呢？但是呢，这个德行是怎么来的？这个德行是怎么来的？我们的内在的那个品格，内在的那种规范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是跟我们所相信的道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常说道德，道德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字来用了，一个词来用了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呢，有道才有德。你相信什么样的道，就会让你有什么样的德。大家想想是不是？有一次我回国内探亲的时候，跟一个朋友谈起这个基督信仰，他就说：“你信你的就好了，我信我的共产主义。”我们所信的其实都很相近的。我说：“啊，怎么会很相近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们不是讲舍己吗？你们讲舍己，我们也讲大公无私啊，我们也讲不怕牺牲啊。你们不是讲奉献吗？我们也讲为人民服务啊，先人后己啊。你们不是讲谦卑吗？说我们也讲戒骄戒躁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不是讲美善吗？我们也讲五讲四美三热爱啊。所以我们很相近的，所以不需要，你不要来劝我，你信你的就好了，我信我的就好了。”我说没有错，听你这样讲没有错，我们在我们的共同的这种追求上，在这种行为规范上，我们的追求上确实是有相通的地方，确实是有相通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信的道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信的道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信的道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了，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天上有这么一位主宰， 我们的一切行为举止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他都知道。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还要向他交账。我们信的是这样的道，所以呢，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做。但是我说，你们也相信这样的一种规范，行为规范，也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追求，但是为什么好像你们的贪官污吏永远也抓不完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就是所信的道。如果我们所信的道是我们就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，那我们不就是应该遵循那种丛林规则吗？只要没有人抓住我，我就可以做吗？我们相信的如果是这样的道，没有任何的主宰，没有任何的监督，只要不被人所发现，不被人知道，我们就可以去做，难不成我们就会胆大妄为了，是不是呢？只要不被别人抓住，我就可以去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贪官污吏你永远也抓不完，这是因为这个道所决定的。所以道以至于德，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品德，首先我们要相信一个正确的道。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归入到神的名下，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，这就是我们的道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洗净了一切的罪，这就是我们的道。信心所带来的道，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的道就是我们在基督里，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，一切都是新的，旧的要放下，我们要穿上新人，这是我们的道。同时呢，德行是信心的结果，德行是信心的结果，这也是几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相信的道是什么？我们相信的道就是我们蒙召了，神来呼召我们，我们做出回应，我们就蒙神所召，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。因为这样的一种蒙召，使我们的身份改变了，那我们行事为人也应该有所改变。就像一个流浪儿被一个富有的人家领养了，他成为了这个富有人家的孩子，那他在行为举止上是应该有所改变的，他在心思意念上是应该有所改变的。那我们要做出的改变就是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这应该是我们的德，这应该是我们所操守的一种理念，一种规范，这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做出的这种调整，做出的改变，是因为我们蒙召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有这种操守，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这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。有了这样的德以后，就会有行，有行动行出来，就应该有行动。那个行动是什么呢？那行动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相信这个道， 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新的德，以至于我们有全新的行为。这个是德行是信心的结果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。那这里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是，基督信仰跟所有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。其他宗教是强调你要去积德，你要行善，当你的功德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就突破了，你就成佛了，成仙了，如此等等，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名词，就是你可以达到下一个层次了。但是呢，你要积累很多的这种功德，很多很多，就是说对基督信仰不是很清楚的人，他会说基督信仰基督教不就是一种宗教嘛，都是讲善行嘛，都是讲行善，我信哪一个都一样。其实不一样，所有其他宗教就是叫你去做好事、行善、积德、参悟，如此等等，你要把功德积到一定程度，你才能够突破。但是基督信仰是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，因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。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东西，只需要我们相信他，用信心接受他。当我们用信心接受他的时候，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，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，我们就被神所拣选，我们就蒙召了。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这种善行就召了我们，但是召了我们以后呢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我们就应该把这种善行、把这种德行给活出来。所以善行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得救的结果，不是得救的条件。但对于很多其他的宗教来说，善行是得救的条件，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所在。以善行来作为得救的条件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得救了，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做的善行是不是够了，或者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做了那么多的善行，第二天你做了一件大恶事，就把你所有前面的善行都给抵消了。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当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神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的得救是确定的，是稳定在天的，是谁也夺不去的。这就是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有正确的道，就有好的德，然后就有这种美善的行给活出来。德行是信心的结果，我们有了这个信心接受了神以后，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美好的德行出来。同时呢，德行呢也是信心的体现。我们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成为了基督徒，我们有了这个信心，但是别人怎么能看到我们的信心呢？这个信心是通过德行给体现出来的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说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我们就把这个信心给活出来了，我们就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我们作为基督徒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是我们通过德行来活出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向世人宣告。有了信心的人应该是有这样的德行的。同时呢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，德行是信心的验证。很多时候人说我有信心，但是别人看 你有的信心好像跟没有信心的也没有太大区别，对不对？就像我有祖传秘方，那又有什么用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我们说我们有信心，必须通过德行来加以验证，这样才会有说服力。然后呢，德行也是信心的责任，德行是信心的责任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信心以后，我们称为我们是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责任，在世人面前把这样的信心活出来。我们就像点着的灯，我们不是把它掩盖起来的。同时呢，我们活出好行为，我们与人为善，不是说为了追求自己的这种荣耀，不是说为了让别人来更喜欢我，不是说我现在积点人情，以后我有困难的时候别人可以给我还个人情，我也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，都不是。我们把这种德行活出来，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归荣耀给神，不是自己去追求受到别人的拥戴。这是德行所代表的方方面面。首先，德行是信心的结果，德行是信心的体现，德行是信心的验证，德行也是信心的责任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立、培养、操练好的德行呢？要操练好的德行有很多方面，我想今天就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。刚才我们讲到了，德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的那个标准、那个规范所驱使的，对不对呢？其实就是我们的世界观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人生观。当我们有了正确的观念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做正确的决定，我们去与人相处的时候，在一举一动上，在行为举止上，也会体现出这样的一种价值观。那作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、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要有这种盼望。我们要有这种盼望。有盼望的人跟没有指望的人，别人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。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遇到一些人生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没有盼望，这是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。所以当我们的世界观要被改变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相称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改造的就是我们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。其中很重要一个方面，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盼望，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培养这种盼望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、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们有了信心，我们就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这个盼望是什么呢？在我们教会当时还没有这个凯瑞堂的时候，多年前在 CCMC 有一位还挺年轻的一位姊妹，可能大概就是三十四十岁左右这样的一位姐妹，她癌症 转移到全身。然后我们陪伴他走过了一段路以后，很不舍得的，他就被主接回天家去了，还很年轻。那他的父母呢，也是过来帮他照看孩子，同时呢，也是陪伴他走生命的最后的这段路程。那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，其实大家都心情很沉重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位姐妹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我们都心里面都有一些安慰，但是呢，因为毕竟要在世上就再也见不到这位姊妹了，所以我们心里面都是挺悲伤的。但是这位父亲，就这位姊妹的父亲，他上台去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在他女儿临终前去安慰他的双亲。他说，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难舍难分，你们也哭，但是你们心里面是高兴的，因为你们知道我去美国是去一个更好的地方。今天也一样，我们要分别了，我们是难舍难分。这位姊妹说，我舍不得你们，我也舍不得我的孩子们，但是你们不要悲伤，就像我当年来美国一样，我现在要去一个更好的世界，更好的地方，你们不需要忧伤。这位父亲说，这样的一种盼望给了他力量，这样的一种分享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，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让我们心里面也是充满了盼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也有一天终归我们也会走到人生的终点站。我们给世人留下的是盼望呢，还是绝望呢？我们要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大有盼望，大有盼望。当我们有这种盼望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盼望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，让他们也有这种大的盼望。盼望会给我们带来平安。启示录21:4，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我们活在世上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有很多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事情，我们也会受到很多的这种痛苦、忧伤，甚至是被人攻击，如此等等。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这种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将来有一天所有的这些不公平都要被抚平，所有的这种伤痛都要得到安慰，到那时候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号，不再有疼痛。当我们有了这种盼望，我们还会去计较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点点的得失，或者所谓的不公，所谓的这种不合理吗？我们就可以轻看这些所谓的不公平、不公义，让我们能够仰望神，心中经历平安。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，就听见这样一个故事，这个出处我已经不知道，是我没有去考证过这个出处啊。就是大概100多年前，有一艘船从英国驶向美国，然后呢，在船当中遇到了大风暴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就在甲板上，就在那里 奔跑，试图找一个躲避风暴的地方。哎，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一位老妇人就跪在甲板上，在那里祷告。那位年轻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长辈，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，否则这个船再这样晃来晃去的话，就把你抛到海里去了。”这位姊妹很从容地回答说：“没有关系，这艘船如果经历了这场风暴，能够平安地到达美国，我就去那里探望我的小女儿。但是万一这艘船出了什么问题，这艘船沉了，我归天家了，我就到那里去探望已经过世的我的大女儿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这就是人生经历风浪的时候，盼望给你带来的平安。希望我们都有这种平安。对这个已定之终局的确信和盼望，是会让我们心里充满平安的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那个终局已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即使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，我们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们，我们知道那个结局是皆大欢喜的结局，是不是呢？这有点像我们当中很多球迷喜欢看球赛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球赛的时候，如果你特别的喜欢某支球队，你心里面会忐忑不安，对，当你的球队落后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赶紧拿得分呐，快点追上来啊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我们的心情也会随着那个比赛的那个进展而上上下下、七上八落的，是不是呢？但是如果你看的不是实际转播，你看的是一场录像，你知道你的球队最后是赢的，你的心情还会不会上上下下？你的心情会不会说啊，赶紧追回来，追回来？你知道最终都会追回来的，对不对呢？因为你知道那个结局已经是那个美好的结局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去享受那个过程就好了。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但是呢，我们不会被这个过程影响我们的心情，让我们充满恐惧，而是让我们充满平安，充满喜乐。我们基督徒都是知道那最终结局的人，这应该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平安。同时呢，心中有盼望会给我们带来勇气。这位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0-21节说：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无论是生是死，对他来说都是好事。他活在世上，他有活在世上的这个责任和使命，他归入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就与神同在，与基督同在了。他说这是好得无比的，这是好得无比。有了这样的一种盼望，他就可以无所畏惧，没有什么可以把他吓到，所以他可以经历在世上别人给他带来的一切的攻击，一切的痛苦，他认为那些都是至战至轻的，就是因为他心中有这样的一种盼望。在另外一艘船上，就是在这个泰坦尼克的这艘船上，这艘船曾经被认为是永不沉没的大船。设计这艘船的人认为这艘船不可能沉的，所以呢，在这个船上没有放多少的这个救生艇，那个救生艇远远不够。 所以当这艘船撞上冰山要沉的时候，当时在船上非常的混乱，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上那个救生艇，但是因为那个救生艇的数目不够嘛，所以呢大家都在那里抢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位牧师他站出来，他说我们基督徒把这个位置让给那些还没信主的人，让给那些妇女儿童，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我们是去见主的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但是那些还没信主的人，我们要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主，他们今天如果走了的话就永远的消没了，永远沉沦了，所以我们把位置让给他们。一开始大家都还没有听到他这样的一种呼喊，仍然在那去抢着要上救生艇，然后这位牧师他就大声的疾呼，他说基督徒们站出来，基督徒们站出来。这时候有些基督徒就听到了这样的呼喊，他们真的就站出来，他们在甲板上围成一个圈，他们在唱诗歌，与主更加亲近，与主更加亲近。他们就把这些位置让给了那些妇女儿童，让给了那些没有信主的人。这是盼望给他们带来的勇气。C.S. Lewis， 鲁易斯，他在《返璞归真》上说，历史告诉我们，在今世成效最大的基督徒正是那些为天国思量最多的人。正是因为基督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天国不再憧憬，就对天国不再有盼望，所以他们在今世变得软弱无力。我们只是盯着在世上的一些所谓的得失，我们没有把眼光放在天国上面，我们想到的只是我要做什么，没有想到的是神要我们做什么。如果我们对天国不再憧憬，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软弱无力的。不管你所做的成就有多大，其实在神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。我们要成为在今世有成效的基督徒，不再做那软弱无力的基督徒，我们就应该对天国有这样的一种盼望，以至于我们有平安，有勇气。所以对已定之终局的确信和盼望，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勇气。刚才是充满了平安，现在是充满了勇气，让我们无所畏惧。但愿我们都成为愿意站出来的人，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我们愿意站出来，我们不被这个世代，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卷走，我们愿意站出来做不一样的人。有人说，要改变一个世界的文化，改变一个团体、一个社会的文化，只需要5%的人，只需要5%的人愿意站出来，不被这个潮流所折服，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但愿我们，因为我们心中的盼望，我们愿意站出来，我们愿意去做那个改变世界的人，而不是被世界所改变的人。刚才讲到了这个德行的操练，德行的建立，就是要有这种盼望。这个盼望就是寄托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，这个盼望就在于将来这个神的国的 这种荣耀、这种尊贵、那种美好之上。那我们有了这种盼望以后呢，我们要建立的一个德行，就是我们要有这种眼光，就是这种属天的眼光。我们看待事情不再是以我们的老旧的旧我的这种世界观、这种人生观、价值观来看待世界上的事情，而是用神的标准、神的要求来看待世界上的事情。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。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到三节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这有点像小鸡和老鹰的区别。小鸡只能在地上看着地上的事，老鹰可以飞到天上去，有更广阔的视野、更广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。属天的眼光有很多的方面。首先，属天的眼光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自己。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自己？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自卑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很骄傲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？这是需要一种眼光，一种属神的眼光来看待的，来评估的。首先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一事无成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你看，我们坐在我们周围的人，都是一个个都是很有能力的、很有成就的，我算老几？我们看不起自己，别人都有文化、有学历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但是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在主里面的地位，不是在乎于我们有多高的学位，我们有多大的能力。我们的身份是神给的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大家都很熟悉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讲到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这是何等高贵的身份。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，轻看自己的身份就是对不起神，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一种身份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难道要把它扔回给神吗？确保自己是有尊贵的身份，我们就不会被世人他们给我们一种异样的眼光所震住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人面前，我们好像觉得抬不起头，别人都看不起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也很羞涩，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。我们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，不要轻看自己。同时呢，我们一定要杜绝骄傲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很有能力，我做事情比别人认真，我比别人付出的努力更多，所以呢，我该得到比别人更大、更好的东西。但是保罗说什么呢？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我们要建立这种凡事都是领受的心态。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该得的，是神给我们的。哎，你说不对啊，我得到我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努力工作，我努力学习，我努力奋斗得来的。但是神说什么？你得资财的能力 这个力量也是神给你的。你凭什么有能力去努力？凭什么有能力去工作、去努力、去学习、去超前呢？你这个能力都是神给你的，所以一切都是领受的。所以不管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也好，我们在工作的场合也好，在任何的场合都好，我们做得比别人好，这又怎么样？我们要有这种领受的心态，若不是出于神，一切都不可能。存着感谢的心领受神给我们的礼物，同时呢，要记住我们都有这个双重的身份。就有点像保罗，他经常介绍自己，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他是这样介绍自己，他说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首先他是一个仆人，仆人就要听主人的，要顺服，要聆听，要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。同时呢，他是奉召为使徒，使徒就是神的，就是召他的人的使者，就有点像一个国家派遣大使到各个国家去，那些大使们就是代表这个国家，代表这个国家的利益，代表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地位，还有这个国家要表达的这种观念、观点、立场。这个使者呢，也是要按照主人的这个意志去做，但是呢，他是被派遣出去的，他要去为这个主人在外面做事的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首先是神的仆人，我们要听命于神，我们就了解神的旨意，我们要顺服于神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带着这种使命，我们在世人面前，我们是代表神的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我们代表神去为神传讲他的心意、他的信息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首先我们要怎么看自己？我们不要轻看自己，也不要骄傲，同时记住我们自己的使命、身份是什么。然后我们一个属天的眼光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常被人提到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看待苦难。很多人说，既然有神，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呢？甚至说，既然有那么多苦难，那神肯定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有了神不可能有这么多苦难，是不是这样呢？确实苦难这个话题不是那么容易讲得清楚的，不是那么容易讲得清楚。但是呢，今天我想从几个方面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怎么样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苦难。首先呢，苦难是源自于败坏。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神啊，不公平，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苦难？为什么别人不需要承受苦难，我需要承受这些苦难？很容易我们会怨天尤人。但是仔细去想想，苦难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败坏所导致的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说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这讲到这个受造之物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光景之下？是在败坏的辖制之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人犯了罪的时候，神给亚当的一个惩罚就是说，地也要因你的缘故受咒诅。所以当人堕落，人故意违背神的时候，整个自然界也受到了咒诅，这个自然界就不再完美了，就自然就会有很多的天灾。那人堕落了以后，人心败坏，人就干起了这种人坑人的勾当。那我们在当中也受到这整个败坏的这个影响，所以我们也会 经历到这样的一些苦难，这就是所谓的天灾人祸，是不是呢？不管是天灾也好，是人祸也好，其实都是跟人的堕落、人的败坏直接相连的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埋怨神，我们埋怨自己就好了。神把这个世界交给人来管理，人把它管得一团糟，然后我们去控告神，说神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先反省一下自己，是因为人的堕落导致了苦难。同时呢，苦难会造就我们。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讲到患难会怎么？患难会生忍耐。很多时候其实神就是用这些患难的事情来陶冶我们的品格，让我们学习那个怎么样忍耐的功课，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造就，可以成全完备，一无所缺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苦难的事情的时候，与其去怨天尤人，更好的一种方法就是向神求问，说神啊，你要我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习什么功课，你要怎么来练就我，这样的话你就其实可以让你更轻省的来面对这些艰难险阻。同时呢，苦难还会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四节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很多时候当别人在经历一些挑战、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自己想要去安慰他们，但是不管我说的话，说了再多的话，说了再多的道理，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干枯无力的，因为我没有去经历过他所经历的那些困难。如果我去经历过他所经历的那些困难，我就知道神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种困难当中用他的方法来安慰我，把我带出困境，我就可以用这样的经历来安慰这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。所以当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的时候，经历了一些患难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神装备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将来去安慰那些经历同样痛苦的人。神要造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，这是一种属天的眼光。讲到经历苦难成为他人的祝福，其实我们当中就有活见证。我还想起 Ken 跟小芳子 Ken 弟兄小芳姊妹，那还是2014年的时候，突然间我们听说 Ken 弟兄中风了，脑出血，然后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像大概有3个月吧，是不是一个月在那里，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生命的这种身体上就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。每次我们去探望他们，我们本来想说去给他们一些安慰，去带一些安慰的话给他们，但结果其实受安慰的是我们自己，因为看到他们在这种患难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信心，用圣经的话来激励他人，深信神就是我们的山寨、我们的磐石、我们的避难所。因为这样的一种信心，让我自己深受感动，我成为了被祝福的人， 后来我们看到 Ken 弟兄从动一根手指头开始，然后动眼睛，然后动身体的其他的身体部位，然后慢慢可以站起来，慢慢可以自己走路，然后现在可以自己开车。我就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在我们当中的一个神迹，让很多的人成为祝福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我们再来看看属天的眼光，我们怎么来看待财富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财富是有很大的诱惑力的，对不对？用属地的眼光来看财富，那就财富越多越好嘛，对不对？财富越多越好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财富本身是中性的，但是我们怎么看待财富，就成了我们是不是有属神的眼光的这样的一种体现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节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堕入在其中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有人说金钱是很好的仆人，但却是最糟糕的主人，最糟糕的主人。当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自已。那财富应该在我们当中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呢？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说，耶稣说，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将来我们去面见神的时候，神不会询问我们说，哎，你这一辈子你赚了多少钱，你住的是多大的房子，你开的是什么豪华的车子。神不会来这样问责我们，相反，他会问责我们说，你把我赐给你的这些财宝都用在什么事情上面了？你把我赐给你的这些资源是怎么样来用的？很多时候我们要为自己累积财富，我们还要为后代着想，其实这些都是很虚空的。大家想想，我们累积了再多的财富，过了一百年以后，过了一百年以后，我们的后代还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知道你的爷爷的爷爷是谁吗？没有人知道的，对不对呢？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同时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财富？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到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个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用什么东西量给人，神也用什么东西量给我们。我在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，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几节经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。我刚信主没多久，当时还是做穷学生，来美国都是借了一些钱，然后呢，第一个学期交学费就把大部分的钱都给用光了。然后来第二个学期开始，勉强得到一份很微薄的奖学金，勉强可以来维持生计，勉强可以生活。那这个时候我接到一封信，有一个人说，就我之前认识的一位基督徒，他说我准备要到东欧去宣教，你愿不愿意加入到我的，用金钱来资助我，加入到我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这个旅程里面去。我一收到这封信，我说这个开玩笑，我自己穷学生，我一分钱都没有，我怎么给你。 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把那封信扔到一边去了。但之后呢，神不断地在提醒我，圣灵在催逼我说，你要参与到他的这个宣教工厂里面去，你要与他的这个宣教有份。所以最后我在思考来思考去，我就想着，好吧，我就写一张100块钱的支票，当时30年前，写张100块钱的支票，我想着在之后的这个生活里面再拮据一点，再省一点，大概可以省出这笔钱出来。然后我就把这封信给寄出去了。然后过了2天，我就收到系里面有一封信给我说，哎，今年我们每年都要评一个所谓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名称，我们优秀毕业生之类的，就是做研究生的里面，他要从这些在校的这个系里面，在校的研究生里面，要评选一位学生能够得到一个500块钱的奖金。他说这个奖金今年就归你了。我就在想说，我在挣扎说这封信要不要写出去，这张支票要不要写出去的时候，正是这些系里面的老师们在讨论说，哎，这个钱应该给谁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肯定是这个决定已经做好了，我才把这封信给寄出去的。其实神已经早就已经预备好了，早就已经预备好了。只要我愿意顺服的话，他必然祝福。我这里不是告诉大家说，你为了要得到更多的钱，所以你要奉献一部分出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真的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我们能够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财富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这是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财富。最后，我们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工作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工作是我的，神你不要来管，这是属世的事情，这跟属灵的事情没关系的，要到教会里面才是做属灵的事情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在工作当中是可以去实践信仰的，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可以体验到神的供应的。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工作的对象是谁。哥罗西书第3章23到24节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神，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。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工作来荣耀神。然后我们对待工作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态度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1到12节说，又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，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，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，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自己的责任，我们要努力的去工作，我们不要躺平。但是呢，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神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不要被工作所挟持，不要成为工作狂。工作不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的目的，服侍神才是我们生活最终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也是要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合乎中道。这个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意义何在？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做研究的，我们发表好多的文章，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了。但其实真的过了100年以后，谁还在乎你发表了什么文章，对不对？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在世上所做的事情，其实最终都是归零的。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最后都是归结成为一个零。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主做的，神是我们的一，神摆在前头，他是我们的一，我们在后面加零，那个数字就会变得越来越大，我们就能为神所用，我们的工作也被神所用。但是我们把神放在最后一位，我说神啊，等我工作完了，等我退休了，你再来改变我吧，等我退休了，我再来教会多侍奉一点吧。我们把神放在最后一位， 神的义在最后，我们在前面加很多零，有没有意义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我们是可以用工作来荣耀神的，用工作来荣耀神。要建立德行，首先我们要有盼望，首先我们要有，然后我们要有这种属天的眼光。我们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，来看待我们的财富、我们的工作，看待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以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这几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，我们也不需要念了。关键就是我们不断地要穿上新人，脱去旧人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更加像神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展示出我们这美好的德行。 Amen。 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世人面前展现出这美好的德行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要具备这样的盼望，要具备这样的眼光。我们时常都是信，但是信心不足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勇气，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力量，去建立这样的一种盼望，建立这样的一种眼光，以至于我们成为您所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